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的第四周。他显现，他显现。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创世纪的18章1节到22章的24节，以及列王记下的4章1到37节，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17章28到37节，以及彼得后书的2章4到11节。讲呢，在这个地方稍微补强一下哈马斯的根源啊，因为在创世纪的6章11节那边就第一次提到哈马斯这个字，就是在挪亚的日子，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它的这个希伯来字的编码是2555，那它的原文就是哈马斯。所以这个暴力它这个强暴有暴力、错误、不公义以及残酷的意思。那么我们在上一周创世纪16章5节那里，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这个受屈也是这个哈马斯的字。所以当时撒来受的委屈，它不是一个委屈，它其实是一个暴力的灵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灵一直都在一直都在，甚至已经具形叫做哈马斯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看撒加利亚这个撒母耳记下，他提到说，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这是大卫的诗，这个强暴也是哈马斯。所以我们恳求主让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甚至是加萨的百姓，都有这样的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强暴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以色列挨家挨户的打电话给这个加萨的百姓，要他们往南走，可是呢哈马斯不准他们走，说你们走我们就打死你。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暴力的政权所以各位可以更多的找到这个相关的字那并不是说只有这个好像哈马斯才有这样的暴力的灵。我们看到利未和西缅当时也有这样一个暴力的灵，所以在利剑就事件就杀了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祷告求主真的是来光照在我们血脉中的暴力或者是医治我们因暴力而受伤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唯独除去我们血脉中的暴力和伤害，我们的祷告才能够不偏不倚，是按着神的心。想接着我还是回应上周的这个祷告因为那个篇幅的关系，我把 Rick Riding 的余下的一些建议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他祷告说奇迹般的救援，他是以这个大卫他的孩子们都被掳去他们祷告这些人子有喜格拉式的奇迹所以我们求主让这些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同时呢他也祷告说摆脱暴政他说为加萨人民和以色列人民，从统治加萨和以色列周边城市的恶魔就是这个黑暗权势的暴政下被拯救所以他用这个阿摩斯书的一章六到八节说，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除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雅斯图的居民和雅斯吉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都必灭亡。那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那边也提到，雅斯吉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雅斯吉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 雅实图，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们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也祷告哈，他们能够得救。第七呢，就是耶路撒冷的保护，为耶路撒冷和主的圣山圣殿山的保护祷告哈。因为哈马斯的目标不是加萨，而是耶路撒冷和圣殿山，所以呢，我们要宣告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荣耀，并要做其中的荣耀。第八，我们也为伊朗，由于伊朗波斯是这个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幕后的黑手，所以我们祷告耶利米书49:35-39，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以兰就是伊朗，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我要是四风从这天的四风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是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面的人面前惊慌，我也必是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好，所以让我们继续用这样的经文来为以色列祷告。上周的这个妥拉叫做你要离开，好，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跟我回应说，哇，单单这个主题就非常的有启示性，好像有人要搬迁，有的人的工作要转换。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好，我分享一小段有一位女先知的这个看见，她说，当你试图分辨下一步的时候，当你在思考你的选择时，注意神的同在出现在哪里。当你感觉到他的同在落在你的某一个想法上，你感觉到在你的心里和周围的扩张，请注意，因为那是他在扩张他的领土，也是扩张你的领土。有时你的下一步与其说是前进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个扩张的运动，你正在从一个到达目的地的心态变成一个扩张的心态，为目标和目的地腾出空间。我想最后这一句是非常重要，就是让我们不只是要到达目的地，而是成为一个扩张的心态。因为今年5783的83其实它就有扩张的意思，因此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前进的时候你的心要预备，你其实是向左向右扩张。 Amen。 好，那我想呢在本周的这个题目叫做显现嘛，它的这个希伯来的编码呢是7200。那么你会看到我列出在本周妥拉 好几节经文都同样这个希伯来字，它有的是用显现，有的是用看见，有的是用观看。那么最特别的是创世纪的22:14，在后面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个这个预备也是看见。我们在这个地方先回溯在那个16，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那个看见就是我们这一周妥拉的显现。那么他的这一个语态呢是现在进行时。那么在18呢，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同一个字，那是正热。那我们看到在英文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appeared 是什么？过去式，过去式。那么到了第22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预备就是看见的同一个字，所以有看见才有预备，有看见才有预备。然后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的语态呢是 shall be provided， 所以是一个
未来事。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是过去、现在、未来都看顾我们的神，都有预备、都有供应的神。 Amen。
非常有趣哈，本周的题目是他显现哈。那么今天这个周五的安息日11月11号呢，实际上在将近49年前呢，在新竹的梅花的教会上空耶稣显现哈，这就是他们当时神迹式的照下云彩的照片哈。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哈，真的是神的显现哈。所以我们就了解亚伯拉罕对耶和华显现，他其实是很熟悉的，因为在前面其实神已经跟他显现很多次，所以当神来的时候他是有感觉的。可是这一次是肉身哦，所以他认出三人之一就是耶和华。然后各位，你有没有留意到在前面亚伯拉罕他们才刚刚受过割礼，其实是很疼痛的，但是他怎么样，他俯伏迎接。所以我相信当在这个季节有许多人的生命好像受割礼，但是你割礼之后很可能神很快就向你显现。我们人要更深的降服，而不是说主啊我有所不便。我想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态度。刚刚我们提到说有看见就有预备，有看见就有供应。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夏甲也是如此。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去。夏甲就走了，在别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处，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好，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你真的好像夏甲，你走迷了路，你的水也用尽了，甚至呢你扶持了一个事工你扶持了好像神交代你的一件事，但是呢你现在感觉这个孩子要死了，你甚至放声大哭。但是你看到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所以不但亚伯拉罕看见那只羊羔，夏甲看见那个水井。所以求神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打开我们的眼睛，因为只要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就能够看见供应。阿们。
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那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就开始了代求，从50个到45个到40到30到二十，最后到十个，他每一次都非常的委婉说求主，求主不要动怒，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当他求到十个的时候，那么他就停了，因为十个是当时的一个审判的最小的陪审团的单位。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耶和华与亚伯兰说完了话，那么就走了，那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那么我们看到接下来呢，索多玛俄摩拉要被毁，但是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他知道亚伯拉罕心心念念的就是罗德，所以呢两个天使就到了索多玛这一个罪恶的城市。那么19章呢，我们从这个罗德的生命呢，我想我们有一些的反思。当这个天使告诉这个罗德就是神要毁灭这城，那我们就看到罗德呢告诉了他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那么在这个地方他的编码是6711，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次的提到。那么这个戏言呢有喜笑的意思，那么也有这个轻蔑的意思，那也有开玩笑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认为罗德开玩笑，所以可见罗德平常讲话是不太让人家能够信任的，所以呢 他的女婿们就不当一回事，我想这很值得我们提醒。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罗德迟延不走，罗德迟延不走，然后后来天使呢就强拉着他和他的妻子以他两个女儿的手呢，就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然后后来罗德呢又讲说，哎呀，你的仆人在你的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了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性命就得存活。你要速，那天使就回答说，好，你要速速逃到那城，那城名叫索尔。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罗德听到有这样的警告，他却迟延不走。他迟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后面看到，他说我不能逃到山上，恐怕是灾祸临到我。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好像他连跑到山上的力量都没有。然后他就特别说，让我跑到附近的一座小城，因为他容易逃到。弟兄姊妹，你看到罗德选择了一条容易的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他当时跟亚伯拉罕分家，就是在13章里边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选择了一条容易的路。他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你注意到直到索尔，也就是他要逃到这个小城。所以可见呢，他还是心心念念这个平原的日子。那么圣经形容索多玛、俄摩拉那一带呢，就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很棒啊，可是也像什么埃及地，所以他非常的富饶，但是他像埃及地一样的堕落。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要反思，有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是否迟延不走，我们不肯上山，我们不肯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选择走一条这一个容易走的平原道路。同时我们看见罗德虽然他是一个义人，因为在彼得后书那边有讲到他是一个义人，但是呢罗德没有社会影响力，他甚至连家庭影响力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会看见当罗德接待天使的时候，这个索多玛各处的人连老到少都要围住那房子，可见罗德住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发挥他独一信仰的独一神信仰的影响力。那么第二个呢，19章12到14节呢，他对女婿呀、儿女说，结果呢只有两个女儿跟妻子跟他逃出来，他的女婿没有逃出来，所以他应该有至少四个女婿四个女儿，两个有结婚，两个没结婚那说不定他还有儿子，因为讲到儿女嘛所以我们看见罗德甚至连家庭影响力也没有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吩咐是祝福列国所以弟兄姊妹也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起来祝福社区祝福别人的人。那么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神再次向撒拉说会应许生一个孩子然后呢他又为这个索多玛代求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撒拉要生以撒，但是这中间呢插了一段经文，就是亚伯拉罕呢搬到了这个更南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亚比米勒看上了撒拉，所以可见当时的撒拉已经回村了要不然一个这么年老的妇人89岁的妇人有什么魅力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君王，看过无数美女的君王想要这个娶她为妻呢？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神迹，就是撒拉已经回村了。所以呢亚伯拉罕又重蹈覆辙，就像当时他在法老王面前说她是我的妹子一样，他再一次的说这是我的妹子，讲起来也不算说完全的说谎， 可是他应当标示出这是他的妻子。但是呢，神像这个亚比米勒显现，保存了这个撒拉的清白。但是呢，你看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样对亚比米勒说，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所以弟兄姊妹，从某个角度呢，亚伯拉罕对神的信任他是逐步的，他越来越进步，但到这个地方他又软弱了。但是我们看到神的保护再次临到。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呢有一个提醒，我们是否常常对于神的应许打了个折扣？我以为对方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以为环境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不能够100%的信靠神。所以我想这对我们也是一个生命的提醒。好，那么我们再看到刚刚前面我们讲到那个戏言，那么实际上呢，这整段的经文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编码671这个喜笑的这个字。亚伯拉罕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还能生养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的喜笑呢，可能没有嘲笑的意思呢，但是这个笑应当不是真正发自心里面的那种对神的作为的喜笑。那么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神啊你在开玩笑但是呢，这是第一个他讲到喜笑。那么18章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撒拉为什么暗笑？那么这个暗笑呢，就有一点点轻蔑的意思了。好，那么当然撒拉回答说我没有笑，但是神说你确实有笑。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什么？以撒。这个以撒的意思就是他笑，他其实起源就是这个编码6711。所以神所应许的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欢乐的孩子，是一个欢乐的应许。所以当撒拉生出来的时候，真的他说神使我喜笑，那这个喜笑就是真正的喜笑了。他的编码也是6711。那么我们看到为什么后来以斯玛利被逐呢？就是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喜笑，那就是有很可能就是有 maybe 是欺负的意思，或者是嘲弄的意思。总而言之，夏甲并没有服在他的祖母撒拉以下，所以后来呢，他们母子呢就被这个驱赶出去。那么我想我在这个地方我不展开关于以斯玛利的部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同一个字喜笑，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真的是相信，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是会真实的喜笑，而不是暗笑或者是嘲笑。 Amen。 好，那么我们看这个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在这个地方呢，到22章我们看到神呢就要亚伯拉罕献出以撒。那么当他献出以撒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知道耶和华以勒有山上有预备，然后主就再一次的祝福说，你既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后裔必然得福。所以我们看见他接着说什么，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弟兄姊妹，这是重点， 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我们知道贯穿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听，好，虚嘛，好，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求主不但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可以知道，好，我们所接待的就是天使，就是神自己。好，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好，所以呢，我想本周呢，我想提供几个经文让大家或许可以默想，或许可以导读，好，那也或许可以在小组中彼此分享。一个就是耶华以勒，好，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好，原来耶华以勒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它是跟看见有关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见，你就没有供应，好，所以好，这是好第一个经文。好，那么第二个呢，是创世纪18:14，就是当撒拉暗晓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那么还有一句呢，是我在这里。好，我们看到哈，这个18:14，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哈，它的编码其实是这个06381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书的32:17哈，是同样一个字，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哈。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他用神的创造来讲到他的大能大力都能够创造天地。那么在我们的环境中，在神的应许中，有什么对神是太困难的呢？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出埃及记34:10，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这个奇妙也是同一个这个编码哈，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成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为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没有难成的事，它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它会行奇妙的事，是让你眼未曾看，耳未曾听，心中也未曾想过的，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奇妙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默想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你就可以用在你的环境当中。你要奉主的名宣告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 Amen。 好，当然这是针对神对你的应许，然后你做这样的宣告。好，那么我想呢，在最后呢，就是这个创世纪22:1，你会看到有三次讲到我在这里。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那么到了7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番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所以你看到哈，这个当儿子要对爸爸说话的时候，你想做爸爸的会不会很为难？但是爸爸很快的就回答说：“我在这里。”好，那么到了22:11，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好，他说：“我在这里。”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我其实非常感动，因为一节当神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神要说什么，所以他回答很快说：“我在这里。”那么等到他知道他要把他的儿子献上为祭的时候，当他的儿子叫他的时候，他还能够很坦然地说：“我在这里。”可是到了11节，你知道吗？这些都搞定了。当他听到天使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如果是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回应。你想说他会不会说动刀吧？可是他说什么？ 我在这里。弟兄姊妹，这就是我最后要分享的金句，就是无论主呼叫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况，是在怎样的试验，是在怎样的呼召，让我们只有一个回应，就是主啊，我在这里。 Amen。弟兄姊妹，但愿主在本周的妥拉经文里面呼召我们，让我们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把我自己献上为祭，献给你，因为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前面我们也听到说，亚伯拉罕之所以蒙福，是因为听从他的话。在新约那边讲到，若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便是爱我的，爱我的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愿主向我们每一位听从他话的儿女们显现。祝福大家，夏巴夏隆。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是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主。主啊，我相信你也乐意向我们显现。主啊，你说有了你的命令又遵行的，就是爱你的，爱你的你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因此主，我求你，主啊，把一个听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听命胜于献祭。主啊，我们就向你来祷告。主啊，你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当你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知道那是你。主啊，因此我们就接待你。哦，主啊，是的，主啊，我们不但接待你，主啊，我们与你一同作息。主啊，甚至主啊，我们能够，哦，主啊，当你离去的时候，我们甚至还在你的面前徘徊，以至于主你乐意啊，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主啊，亚伯拉罕是你的朋友，但愿我们也成为你的朋友，你要做的事不向我们隐瞒。主，并且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看见，哦，主啊，你对，哦，主啊，撒拉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主啊，因此孩子要祷告在你的面前，我为着所有，哦，主啊，在经历挑战的弟兄姊妹，哦，主啊，让我们回到主你的应许，哦，主啊，因为你的应许安定在天。主啊，在你岂有难成的事，你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主啊，并且我向你来祷告，在这样的一个震动的期间， 主啊，我们看见你在震动凡可以被震动的，主啊，但是我们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向主啊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们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主啊，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且愿你的旨意全然成就，主啊，让我们对你的呼召回应说，主我在这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